下面呢，我就开始为大家解释一下这位圣经里面恩典是怎么一回事。照老规矩我们按着圣经原文第一次出现的那个原字来看看旧约圣经恩典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哪一节经文。旧约圣经恩典出现的第一处经文是创世纪20章第13节，它是出现在亚伯拉罕讲的一句话。那为了让大家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我们就先来讲一下它的背景。当时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从迦南来到了南地，就在南地住了下来。南地的王呢，就亚比米勒，因着撒拉她长得很漂亮，所以呢，亚伯拉罕就害怕当地的人因着又抢他的妻子，而连自己可能都被杀掉了，所以就对撒拉说，那现在在外边呢，你就叫我哥哥我就叫你妹妹好了，这样子呢，我也不会因着你的缘故被杀了。好了，那两个人就这样子讲定了。但是撒拉因为她长得漂亮，所以最后呢，当地人把她送到亚比米勒王的面前。那次亚比米勒也就准备娶撒拉为妻了。在亚比米勒还没有碰撒拉之前，晚上睡觉的时候，神耶和华就借着做梦警告亚比米勒说，那你可不要乱来因着这一个人和他的妻子是我的人，我是他的主人，如果玷污撒拉的话，那你非死不可连你家里那些人都要跟着一起倒霉的。那亚比米勒听后就很害怕了，所以第二天呢，就把亚伯拉罕叫来问他说，你干嘛把你的妻子借为妹妹，差一点害得我和我的老百姓都有遭殃呢亚伯拉罕就跟他说，哎呀，你不知道了，因着呢，我以为你这个地方的人不怕神，会为着我妻子的缘故杀了我所以呢，我就跟我的妻子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看到没有恩典这两个字就出现在这里出现在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的对话里面。那后来神就吩咐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一家，他是没有办法生孩子的为他祷告吧。那这件事情呢，也就算是告一段落了最后呢，亚比米勒就不但告诉亚伯拉罕说，哈，现在我地土你要住在哪里都可以，而且还给了撒拉1000银子作为支销的银子。那这件事情就算是圆满的结束，亚伯拉罕也就在南地住下去了。好，那当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就不得不回过头来讲一讲亚伯拉罕以前呢，从迦南因着灾荒在迦南住不下去，所以就到了埃及在埃及发生的一件事情就很类似他在南地和亚比米勒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发生的事情因着那个时候 亚伯拉罕和撒拉、哦、两个人都还没有改名呢、啊哦、亚伯拉罕叫亚伯朗，撒拉就撒拉、哦、那时候他们的名字。同样的缘故，同样的场合，亚伯拉罕也是害怕当时的埃及人会因着他的妻子很漂亮把他抢过去，顺便就把亚伯拉罕给杀了，所以也是对他的妻子说、啊、现在我们在外面，你又救我哥哥，我又救了你妹妹，这样子呢我们两个人的生命都可以得到保存。那结果他妻子也就听他的话了、哦、那后来这一个撒来还是被埃及法老抢了去、啊、但是因着神降大祸给埃及法老以及他家里的人，所以呢最后他也迫不得已就把撒来重新呢送回到亚伯朗这里来。同时呢亚伯拉罕在离开埃及的时候就从埃及法老那里得到了一大堆的金银财物啊、牲畜啊、羊啊、牛啊等等啊，这一些一大批啊东西，就离开了埃及地啊。这是亚伯拉罕在埃及经历的一件事情，和他后来在南地所碰到的事情十分相似。好了。那从亚伯拉罕他所经历的这两件事情，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就看到恩赐和恩典之间的差别了。因为实际上，亚伯拉罕在埃及，他从法老那里得到的一大堆的东西，就是恩赐嘛。在那段经文里面，一点都没有提到恩典这两个字，这就说明说，我们讲过恩典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你就是必须认识神，神介入了。然后第二呢，神给你指出你的问题、你的错误、你的罪，就认罪。认罪以后呢，神就会改变你的生命，使你呢，不但是成为一个新人，而且呢，能够为周围的人带来祝福啊，这就像亚伯拉罕那后来为加比米勒一家祷告一样啊。那从这里呢，我们又看出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看看亚伯兰啊，在埃及的时候没有提到他的经历是恩典啊啊，而是恩赐而已。但是一到了创世纪二十章、啊、提到他和亚比米勒的交往、啊、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就看到那个时候他已经改名了、啊、因着亚伯拉罕、啊、下南地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已经告诉他、啊、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他就会生一个儿子、啊、而且呢亚伯拉罕到南地的时候，圣经也没有指出是因着迦南那边有饥荒啊，似乎是神给他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让他到南地重新碰到像埃及那个时候一样的事情。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如果是神又给你恩典的话，他肯定会安排一个特别的环境让你去反思。所以这一次亚伯拉罕他跟亚比米勒说的那个话里面才明明白白的带着恩典这两个字啊，以前是恩赐，现在是恩典，你看到两个之间的不一样吧。而且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旦神为你改名，也就是说你现在是和一个过去不一样的人啊，这个时候呢，你认识神的恩典就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成为神一定又坐在你身上的事。看到没有？这就是恩典的实质了。好，那讲到这里呢， 我就不由得想到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当在讲到亚伯拉罕出卖他的妻子这件事的时候，好像心里面都在想说，亚伯拉罕啊，你不就是信心之父吗？你既然是信心之父，怎么能够做出这一种出卖自己妻子的事情呢？好像如果这些人是亚伯拉罕的话，一定就会表现得比他更好，比他更强。那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不认识自己，不认识从神的恩典来认识自己的问题了。你想，中国人有两句话说夫妻本为同林鸟，大祸临头各自飞，是不是很多人都听过这两句话？但是呢，当你把亚伯拉罕出卖他妻子这件事和刚才我讲的大祸临头各自飞的这件事情连在一起去思考的话，你说他们的本质不是一个样吗？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的恩典的话，很多人的看法说法肯定就不一样了。现在呢，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你知道现在有一些夫妻在他们又结婚的时候，有的人又搞一个婚前协议呢里面呢就规定说，丈夫你结婚以前的那一些财产如果呢有一天双方崩了又离婚了，那么呢这一些财产就等于说是属于你的不会被妻子拿过去。所以你想想这一种情形比亚伯拉罕当时在出卖他的妻子不是来得更恶劣吗？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或者是看得太善良，而是当恩典还没有临到你的时候，有太多的东西都看不清楚的因为自以为是这种自高自大的东西就会挡住你对恩典的看见和对恩典的认识。因此呢，借着亚伯拉罕的这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明白说实际上神的恩典就是又让我懂得去反省，去思过，用实际行动来改变我们的三观，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等等这一些这样子才是神真正又让我们享受他给我们的恩典的目的。那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就明白了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恩赐，这样子呢我们就更加容易进入神又赐给我们的同在。